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王一文。今天是2024年4月19日，星期五。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想告诉大家，本期节目是《放晴早安》第三季的最后一期节目啦。今天也是我们香港中文大学这个春季学期的最后一个上课日，大家很快就要迎来暑假了。在整个第三季里面，我们一共出产了80期常规节目和若干期番外，真的是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支持。大家别担心，接下来放晴早安团队也不会停下脚步，我们正在筹备与大家见面的新方式，相信5月份就会有消息啦，到时候也会在这里通知大家。至于播客节目接下来的新消息也会在这里通知大家，所以请各位千万不要取关啦。另外，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们的团队成员也会跟大家分享自己接下来的去向，或是自己制作这一季节目下来的感受，一定要听到最后哦。今天又是新一期的新闻总结，我们会在隔周的周五为大家分享过去一段时间世界上发生的好消息。在4月8日，北美洲许多地区出现了日全食现象，超过3100万生活在大约185公里宽的日全食路径上的人，和数百万前往美国观看日全食的人，都会带着同样的东西凝视太阳——日食眼镜。日食眼镜可以保护眼睛免受太阳直射，特别是针对那些生活在日全食区外，只能看到日偏食的人。今年10月，拉丁美洲会出现日环食现象。美国日食眼镜公司正在收集大家使用过的日食眼镜，并重新再利用。通过 Eclipse Give Back Program， 没有损坏的旧日食眼镜会被寄送给拉丁美洲的学校，这样当地的孩子们就能在不危及视力的情况下欣赏美丽神奇的天体世界啦。在上次的新闻总结里，我们有分享过巴黎警方会在奥运会期间联合街道安全应用程序 The Sorority 和 YouMay 为女性提供帮助。另一则关于巴黎奥运会的好消息是，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会是奥运历史上第一次在赛场上实现完全的性别平等。这代表着这个夏天在赛场上的女运动员数量是和男运动员一样多的。女性第一次可以参加奥运会是在1900年。很巧的是啊，1900年的奥运会也是在巴黎举办的，而当时女性只占全体参赛运动员的 2.2%。 对于参加奥运会的女性运动员来说，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曾经啊，大多数女性选手参加的都是被认为符合女性气质的项目，比如高尔夫球或网球。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后，由于被认为不够强壮，女性也被禁止参加长时间的体育项目。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44%的运动员是女性。历年的奥运会也被称为女子奥运会，因为这是奥运会上第一次每个参赛国都有女运动员参加。好耶，巴黎奥运会达成了女性和男性相同的代表比例，这是一件激励女性领导力、团队合作、自视和信心的事情。在我们这一季的播客里啊，我们有和大家聊过神经多元性群体的话题。神经多元性群体包括患有自闭症、多动症等精神障碍类疾病的人们。在4月这个自闭症接受月里，雷狗乐高公司与 NGO 组织 Culture City 合作，为有感官需要和非视觉残障人士提供无障碍的公共空间。美国和加拿大的所有乐高门店会在4月获得 Culture City 感官包容认证。乐高的目标是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里把认证扩展到更多的国家。这个认证代表了门店的工作人员接受过相关培训，可以共情理解每个人不同的感官需求，也了解怎样才可以帮助每个人在商店体验里感觉到欢迎和支持。认证的门店还会提供感官带，里面包括降噪耳机，帮助人们更好交流的视觉提示卡，不同的解压玩具，可以减少频闪，过滤掉大量强光的眼镜等等。11岁的伊莎贝拉患有自闭症，当他身处一个拥挤的地方或嘈杂的地方，他会非常紧张，而感官包里的降噪耳机对他很有帮助，可以消除大部分的噪音。如果有人离他很近，他很紧张的时候，他会玩解压玩具，这可以帮助他冷静下来。伊莎贝拉非常喜欢乐高店，因为在这里他感觉到自己是被欢迎的。伊莎贝拉的妈妈 Samantha 说，他会希望看到更多的地方对伊莎贝拉来说是包容的，这样他可以体验到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 阿尔兹海默症也是我们播客里经常关心的一个议题。放晴早安第312期，我们聊到过早期阿尔兹海默症症状有望通过一种新药 Lecanemab 被缓解。下一个好消息也是和阿尔兹海默症相关的。4月4日，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 UCL 的研究团队宣布会带领在英国人群里使用便宜且简单的血液测试来检测早期痴呆症或认知问题患者的蛋白质，希望能加快诊断速度，让更多的人受益。最近几年，许多可以诊断阿尔兹海默症和其他痴呆症原因的不同血液测试在研究环境里显示出非常有希望的结果。这项试验可以最大限度地提供必要的临床证据，证明血液检测已准备好在 NHS 里使用。今年2月，复旦大学一支由顶尖脑科学、人工智能、神经医学专家组成的跨学科研究团队在 Nature 上面发表了一篇人工智能驱动的科学研究。他们使用血液检测的方式，把痴呆发病风险预测年限提前到发病前15年，预测精度突破 90%。检测脑疾病现有的方法都有一定缺陷，比如腰穿检查是有创的，而影像学检查又非常昂贵。但是啊，血液检测可以很好的减少创伤，降低治疗费用，也不受场地限制，方便普及。这项研究发现有望在半年后应用到临床检测，帮助筛查出高危人群，让人们可以早发现、早干预，延缓甚至消除阻碍病症的发展。真好，没准有一天曾经的疑难杂症都可以被解决，大家可以健康地享受生活，感受生命。 AI 也是现在越来越火的话题，在很多领域 AI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刚刚提到的科学研究，我们在这季放晴早安的第34期也有和大家聊过怎么样用 AI 造福世界，包括诊断疾病、帮助垃圾回收、保护动物。但是啊，在 AI 兴起之后，很多人也感受到了威胁和害怕，其中最大的恐慌之一在于替代劳动力。去年好莱坞演员和编剧联合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反抗 AI。 现在关于 AI 的监管和治理还没有成熟。今天带来的好消息是，在3月22日，田纳西州成为第一个出台法案保护艺术家免受 AI 侵害的州，确保声音和图像安全法案，简称猫王法案，更新了旧的法律。在保护艺术家的名字、照片或肖像的基础上，新的立法里包括了针对人工智能的保护。在7月1日这个法案生效之后，人们不可以未经允许使用人工智能模仿艺术家的声音。田纳西州州长 Bill Lee 在签署法案时说，我们田纳西州在音乐行业雇佣的员工比其他任何州都多。艺术家拥有知识产权，他们有天赋，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而这是 AI 没有的。最后啊，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好消息。当你想到在流浪动物收容所做志愿者时，你可能会想到打扫狗窝、铲屎等等。但是啊，身为训狗师和内容创作者的 Wesley Swinston 喜欢做一些另辟蹊径的事情。Wesley 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维尔的一个动物救助中心做志愿者，他会带着那些没人愿意领养的、精力过剩甚至因为行为不佳被领养退回的狗狗们去跑步。 Wesley 最近上传的一个标题为带着没人想收养的狗狗一起跑步吧的视频在网络上火了，在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都获得了超过500万的观看。其中有两只出现在 Wesley 视频里的狗狗，一只叫做 Cindy 的猎犬和一只叫做 Hondo 的澳洲牧羊犬已经被领养啦。评论区里的大家对 Wesley 的做法表示了喜欢和认同。 Wesley 证明了一些收容所里流浪狗表现出来的烦人行为是可以用爱、时间和努力解决的。在美国也有别的组织在做相同的事情，比如宾夕法尼亚的 Miles & Mutt 和达拉斯的 D90 Runner，他们都是通过让收容所里精力充沛的狗狗和人们一起跑步，给他们提供需要的运动量和消耗。既然聊到流浪狗，我又回过头去关注了一下我曾经写的故事。美国芝加哥的 Cook Country Jail 和芝加哥动物关爱组织合作发起的 Tales of Redemption 这个项目，没想到关于这个项目也正好有一个好消息。补充一些前情提要，这是一个让监狱囚犯帮助抚养、训练那些没人愿意领养的比较难搞的流浪狗的项目。在今年三月底啊， Cook Country Jail 的警长宣布他们会扩大项目的规模，这样就可以帮助更多的狗狗找到领养家庭。之前由于场地空间限制， Tales of Redemption 只能一次接收10只狗狗， 而现在更换场地之后啊，他们可以一次帮助22只狗狗，增加了一倍多的数量。同时 Tales of Redemption 还获得了可以认证合格的流浪狗成为治疗犬的资格。在今天的书影音推荐环节，想要推荐的电影是《绿皮书》。电影名字《绿皮书》指的是一本黑人通行指南，帮助黑人在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寻找汽车旅馆、餐馆和加油站。电影讲的是黑人钢琴家 Don 聘用了白人保镖 Tony 作为自己的司机，一起开车前往美国南方巡演之间发生的故事。电影里涉及了很多庞大沉重的议题，比如种族歧视、身份认同、人生的孤独感。不过啊，电影用一种温柔气质包容了这些议题的复杂和撕裂感。在今天这样一个可能有点繁杂纷扰的世界里，我们需要这种包容和开放来关怀连接彼此。接下来是我们每周五的特别环节，分享和回应听众们的留言。让我们来看看这周有哪些有趣的评论吧。在星期一的能让人快乐变老的建筑长什么样的节目里，不说话好吗说，啥？我只听到第三季临近结束，内心哭嚎，不要啊，感觉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要掉珍珠了。放心掉吧，我已经做好准备接住你的珍珠啦。正如我们常说的，结束是一个新的开始，非常期待在第四季再看见你的身影哦。在星期三的他们让音乐节的女厕所不用排队了这期节目里，大力强说女性需要性，正好在此也展开一点点。堕落的审判里面，不少习惯以男性视角或对性持批判态度的人看到的女性性魅力时刻，会产生这是女人的瑕疵或过错的审判观点，而认可女性需要性则会更深一层探索一下婚内女性、单身女性、老年女性等等种种，她们的正当性需求是被隐形了吗？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互动。最后啊，是今天的特别环节，我们的团队成员将跟大家分享自己接下来的去向，或是自己制作这一季节目下来的感受。在这里啊，我们想播放《绿皮书》电影里 Don 弹钢琴的一个片段。在拒绝了出演最后一场饱含侮辱的演出后， Don 和 Tony 来到了一个黑人酒吧，而 Don 在这里的演奏和即兴表演让他收获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感和幸福。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支持自己的幸福和归属。在钢琴声的伴奏中，你将会听到我们放晴早安第三季团队成员与大家分享的本季落寞之时的感言。
大家好，我是方可成，是放晴公园项目的发起人，也是在香港中文大学带着同学们一起来做放晴早安第三季的老师。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把放晴的项目放到学校里面来做，很感谢 CU Ask 项目的支持，更感谢同学们尽心尽力的参与，非常非常的为港中大的学生们感到骄傲。那接下来呢，我还会继续去寻找各种资源的支持，来延续甚至是扩展放晴的项目。我呢也会在校园内外继续推广放晴背后的理念，那就是解困式报道 Solutions Journalism， 通过报道和讲故事的方式，让那些致力于用创新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被更多的听到和看到，让那些解法激发更多的创意和行动。在这个世界上等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好多好多，我们迫不及待想要继续行动了。那在这个过程中间，期待大家的继续关注和支持。
Hello， 大家好，我是曹瑞青。对我这样一个已经毕业的人来说，能参加到放晴早安的团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一个能重新回到我美好的校园的机会。我每周都能跟大家开会聊选题聊八卦，就是非常开心。我从大家身上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包括对世界的热情，对生活的热情。虽然我的角色催促大家交稿子交录音，但是大家非常配合，让我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非常顺利。在此感谢大家，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喜欢。我们会努力提升自己，做出更好的报道，让大家能再放晴多一点。
我加入放晴早安已经第8个月了， 然后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我的普通话变好了，因为一直在香港长大嘛，其实我接触比较多的都是广东话跟英语，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话做 production， 也是第一次跟内地的同学还有老师一起共事工作，觉得大家都很热情，然后也都很愿意互相帮忙，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可爱。然后我觉得放晴早安这个节目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接触解困式报道，因为我之前没有接触过嘛，然后确实也觉得在制作过程中了解到了很多世界上的问题，其实是确实有很多各行各业的人士在努力的解决。作为一个媒体学生，其实我很开心可以用报道的方式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给大家，尤其是我做的节目中有两期，一个是失智失踪老人，一个是少年照顾者，因为我看到这两个话题都是用媒体的报道然后为社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让我觉得自己读的这个专业也是可以为社会带来一些非常好的影响的。然后关于未来的去向的话，就是这个学期结束之后我会先去台湾做一个service project， 然后之后就要去实习，然后明年的话新学期希望还能在放晴早安见到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子涵，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新闻总结，这也正好是我在第三季的最后一篇稿子。在第三季里，我有意每次写点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话题，不同的地方的不同创意。但在写了十几篇稿子之后，会发现好的故事的内核其实是相同的，都是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们有善良的心，平等的视角，包容态度，去深入共情的了解问题是什么，再切实的做出些事情。很简单的模板，但在现实里的每一次复制出现都是不容易的。希望我写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知道，更好的话就是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或者感触吧。因为这档节目不是我一个人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太直接的感受到我做出来的东西打引号的有什么用。在下学期第三季开始之前，我没有去做用户采访，我和我采访的有一个人聊到他对死亡咖啡馆那期节目有印象，他当时还去找了自己当地的死亡咖啡馆，听到之后我非常开心，所以在这里也感谢他以及所有在我写的故事底下留言的人们，包括但不限于范范会爆炸、正山小种子、健哥爱咖啡、迷楼 B612 等等，当然还有随机掉落的方老师和瑞青。谢谢大家的评论，让我觉得自己有点特立独行的播放量没有那么好的题目是有人在乎关心，觉得不错的。这是我的放晴时刻，希望大家在暂时不见面的时候也可以健康快乐幸福放晴。
大家好，我是祝福，很高兴也很荣幸可以参与到放晴早安这个项目中来。在这一年里，我觉得放晴早安给我带来了很多很独特的经历，在很多我可能觉得困难、难过，或者说世界有点黑暗的时候，我能够去寻找并且看到一些很放晴的故事，然后把它跟项目组的老师、同学们分享，最后能够制作出来分享给大家，然后收到大家的各种反馈，无论是早安、午安、晚安，还是说真的感觉听完这个故事有好一点，或者听到大家在这个领域的相关经历的分享，或者是一些独特的见解，我都会感到一种连结感。我真的生活在一个很舒适、很轻松，大家都很关怀的一个网络社区里面，让我觉得我做的很多事情对自己，然后对大家可能也都是有一些意义的。对未来的话，因为这是我大二的最后一节课，所以希望未来还是先把书读好，把学上完。当然更期待的是能够在未来跟大家再次见面，或者见字如面。再次感谢大家这么久以来对放晴早安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见。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毅。
在录这段话的时候呢，我刚刚做完了大学本科生涯里的最后两场 presentation， 有一种蛮感慨的感觉。因为其实不仅仅是放晴早安第三季收官了，我的本科生涯也快要收官了。那在前段时间呢，我收到了自己最想去的一个研究生项目的 offer， 所以之后应该会继续去学习。我记得刚刚加入放晴早安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在快毕业的这一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但是不太出于功利目的的事情。那过完这一年之后，除了喜欢之外，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蛮赋予我力量的事情，让我不论是面对自己生活中的困境还是一些更宏观的议题，都没有那么无力跟悲观了。虽然第三季结束了，但我也会继续带着这份力量走下去，也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感到更有力量一些。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珊。那这期发布的时候应该就是我大学最后一节课结束的那一天，但其实我自己是没太有毕业的实感的，一部分可能是因为疫情在家里待了接近两年，然后现在感觉自己刚刚大二，还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下学期我依旧不会离开香港，那即将去港大继续新闻的学习了。那选择港大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一直对纪录片比较感兴趣，然后也想视之为之后的方向，港大在这方面的课程设置上感觉蛮有意思的。那最后的话也祝福大家未来都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方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家好，我是雨涵。作为放晴早安唯一一个学建筑的非传媒专业成员，很高兴可以能够在今年加入这个项目，和大家一起放晴。踏入一个陌生的领域对我来说也是蛮有挑战的事情，但莽一下先嘛，不试一下怎么知道呢？好在在小伙伴们和方老师的帮助下，这段旅程收获满满。其实在这之前，我也总是从一些不那么积极的新闻中了解这个世界，是在放晴早安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在我的小茧房外面还有这么多不同的维度，也很高兴可以将这些好消息分享给大家。每次看到大家在评论区的留言和评论，都很感激我们的故事可以给大家带来感动和力量。接下来我就要回归我建筑的老本行了，先努力在少熬夜的状态下把剩下的一年书读完，之后的事情就之后再说吧。
大家好呀，我是王艺文，第一次在自己做主播的节目里以嘉宾的身份跟大家见面。这一期读评论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好像第一期的读评论也是我负责的，就突然有一种功德圆满的感觉了。这个学期由于我去交换了，所以就只能远程参与一下节目。我经常看见大家线上的交流讨论，我都心痒痒，特别怀念上学期大家一起在线下开会的日子。放晴早安给我带来了特别多成长，就从录制酸雨那期节目开始到今天的新闻总结，我录音的时长从刚开始的两三天到现在的几个小时，我录音的状态也变得更加的自然了。写稿小白在方老师和团队大家的帮助下呢，略微学会了如何选题和写稿，也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单人采访。从放晴大家的文字里呢，获得了很多的力量，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得到了瑞青姐姐的很多帮助，在评论区出乎意料的得到了来自大家的很多很多反馈，种种种种我都很感谢。千言万语呢，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感谢大家和我一样的喜欢放晴，也期待我们的下一次见面，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晓。我觉得好快呀，一年的放晴早安就结束了，每次看到那些能够感动到我们带给我们力量的故事，也能够带给听众力量，也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我应该要去工作，但是不知道出于可能是逃避心理吧，或者是我不想这么快就进入职场这种非常高压的环境，我就决定会 gap 一段时间，但是这段时间我要做什么还没有确定啊。有一件确定了的事情，就是我会去印尼做两个月的志愿者，希望这段经历可以让我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吧。那希望各位听众在没有放晴早安的时候也可以每天都放晴，期待跟大家再次见面，拜拜。
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啦，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新闻递送和推荐电影。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王一文，撰写文稿的是张子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清，运营发布是周文晓。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再次谢谢大家对放晴早安第三季的支持，祝你们拥有放晴的每一天。